亲爱的天父，主啊，外面是炎热的，我们的心可能是杂乱的，我们这个星期可能是忙碌的，但是主，我现在来向你祈求，安静我们这里每一位人的心，让我们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利用在这里的时间，细细思考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生活中的亮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常常忙到自己没有方向，主啊，请你赐给我们方向，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更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你的带领，清楚明白你要我们走的方向，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符合你的计划，活出丰盛的生命，使众人都得益处。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在第一章有提到说，有两个家庭，哪两个家庭还记不记得？第一章的两个家庭，啊，约翰的家庭，对不对？然后他爸爸是撒加利亚，妈妈是伊丽莎白，然后还有什么耶稣的家庭，爸爸是玛利亚，然后妈妈是妈妈是玛利亚，妈妈是玛利亚，爸爸是约瑟，对吗？那你们要讲啊，要跟我讲啊。好，所以这两个，不然等一下真的出去麻烦了。我们看见这两个家庭有很密切的关系，约翰的降生是为了预备耶稣的来临。然后第一章你看到很多的人物，有天使，有没有？天使谁？叫什么名字？对，加百列。然后有玛利亚、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还有刚刚出生的约翰。然后我上次提到，他们都绕着耶稣转，有些比较年长，有些比较年轻。但是似乎这些人的生命的目的，就是预备耶稣的来临。我们有最年轻的约翰刚刚出生，我们有最年老的撒加利亚，我们有最不可能生产的处女玛利亚，我们也没有有不太可能生产的老者伊丽莎白，还有灵界的天使，这些人都围着耶稣转，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然后在上一周最后我们提到有三点，第一，神的计划比你的计划要好；第二，神很愿意加添你信心，让你更明白他的计划；第三，你的生命要以福音，要以耶稣为中心，这是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然后到了第二章呢，其实第一章跟第二章，路加福音的一二章合起来呢，就是有关耶稣降生还有他的孩童的事情。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就是耶稣出来服事的事情。那在第二章呢，第一到第七节就讲到耶稣降生。其实这个七节在整个路加福音来说是蛮短的，如果你会看路加福音的话，它大概有1100多节吧，1100多节里面呢，还是1200多，好像是1100还是1200我忘了，但是他在讲这个真正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也就只有那七节，可是我们常常就是演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一段我们会演的比较长。可是路加更注重的是之前和之后，还有耶稣出来服事的情况。在第二章1到7节，耶稣降生之后讲到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8到21节，天使呢就跟牧羊人报佳音，然后这些牧羊人就跑去这个马槽找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也跟他说这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耶稣，所以第一个是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写的故事，第二个呢是耶稣出生满了8天，受了割礼，你知道犹太人要行割礼哈，所以上了满了8天之后，他父母带他上由耶路撒冷，希望献给神的第二个故事。然后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呢，圣殿 就有西缅啊、哦。西缅那时候他只是说他是一个老人，但是其实在那边他有像是先知一样说预言。所以西缅和另外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就对着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发预言，讲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呢，一切都还是围绕着耶稣的故事哈。一开始讲到耶稣的降生，后来讲第二，然后再来就讲到说天使跟牧羊人报佳音，然后再来讲到说耶稣满了八天，所以刚出生的事，满了八天的事。今天我们看的是12岁的时候的事情，那中间那十几年，跟后面那二十年左右的事迹呢，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那有一些书呢，它有写到耶稣小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说那个是真实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个故事，就是呢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逾越节的时候，每年的逾越节呢，他的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其实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所以犹太人呢，在当时有三个节日，他们都会跑到耶路撒冷，有点像现在的回教徒去麦加朝圣一样。所以他们一年有3次，通常都会跑到耶路撒冷。那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啦。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耶稣这个家庭呢是很敬畏神的家庭，玛利亚跟约瑟是很敬畏神的。我们从三点可以看见。第一点，其实当时呢，孩子参加逾越节不是必须的。耶稣满了12岁。可是呢他还没有成人，成人是13岁的，在犹太人来说是13岁的生日。好，所以我们看见不是必须的。然后其实一开始他也没说耶稣有没有跟着去，但是到43节我们看到耶稣有在圣殿，所以耶稣有去。所以很可能他没有讲，但是很可能耶稣每一年都跟着去。好，每一年都跟着父母上耶路撒冷去。第二点呢，父母参加逾越节也不是必须的。玛利亚其实不一定要去，但是她还是去，因为代表说她对这个神她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们是全家一起去侍奉神，全家一起去敬拜神。这个很美丽齁，我现在也在努力啦，我努力希望有家庭崇拜，开始了几个礼拜，又断了一两个礼拜，希望继续。我家人就是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可以有崇拜的时间，自己在家里。第三，他们守满了节期。43节说他们守满了节期。对犹太人而言呢，逾越节最主要的是3天，有3天的时间他们很欢就是很欢乐，很就是有很多的餐点来过这个庆祝感念神曾经带他们出埃及这个事情。所以呢，通常只要3天就可以了，要守满逾越节要7天。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约瑟和玛利亚和耶稣本来呢，以一般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待3天在耶路撒冷就好了。好，那大家都忙嘛，对不对？他们我想也是忙的可是呢，他们却愿意待满7天。好，就是守满的日期节期才走。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愿意同心遵守神话语的家庭。耶稣小的时候在的这个家庭，他们愿意付上代价。可是呢，当他们完成每一年的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心愿了之后，在回程当中他们回程当中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不见了，找不到耶稣了。我想到我以前一个故事，我妈妈有告诉我，在我5岁的时候，我曾经走丢过。那我妈妈那时候是拜拜的就是拜那些佛的。台北市当时有一个行天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行天宫。几乎台湾人台北的一定都听过行天宫。行天宫的香火鼎盛，有很多很多人，我印象很深刻，到处都是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生病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带我去行天宫 这个是一座庙啦齁。但是去行天宫呢就求一道符，然后符呢就把它烧了之后放在水里面，然后就跟水一起喝。哇，我有够讨厌喝符水，那个时候要喝这个符水真的很讨厌。那因为我妈常去行天宫嘛，有一次我五岁的时候就在行天宫走丢了。那因为人很多，我完全不记得我自己走丢，可是我爸妈的口中我知道说他们很担心，因为人很多很多很多，那真的找不到我。找来找去，你们知道他在哪里把我找回来了？警察局。所以我可能在哭还是什么，他们有人把我带到警察局去，所以最后是在警察局把我找回来了。所以感谢神，不然我现在可能变成流浪孤儿。耶稣在走丢的时候，其实是他自己要走丢的，他那时候12岁。但是其实呢，你仔细想了，耶稣12岁，他父母的担心不会因为他12岁就减少。因为呢我是在行天宫有一个地方不见的，但是呢耶稣是在回程的时候不见，就是从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的路程当中不见的。耶路撒冷到耶稣的家乡大概有100公里啦，我算一下大概101公里左右，100公里。100公里以当时的路程呢，大概要走3-4天才会到，所以他们每一次去那个逾越节就要走3-4天。所以这路程其实蛮长的哦，走3-4天哦。就算是对一个12岁的小孩，如果你这里有一些小孩子刚刚好满差不多11、12岁的，你也会很担心，如果他在这个路程当中走丢了。而且他们是在走回程的时候走了1天才丢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丢的，也不是在那个家乡丢的，是在中间半路上面走丢了，找不到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耶稣的父母当时你会多焦虑。五岁的我是不懂事的，所以会到处跑。可是12岁的耶稣应该懂得不让父母担心，不是吗？那我刚提到说犹太人的成人礼是在13岁的生日，13岁之后他们就要对神的律法负责，也就是说摩西的这些诫命这些等等，13岁之后他要自己对这些负责，要遵守。13岁以前父母教导他遵守，13岁以后他自己要遵守。所以12岁的耶稣其实已经快到13岁，所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半个大人的意思，半个人已经可以就是已经应该很懂事，应该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些，应该知道怎么不让父母难过。然后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他们走回家的路程走了1天，发现耶稣找不到了。然后他们就在亲友当中找，以为耶稣跟着是亲友团一起走，所以那时候一定是很混乱啊，因为很多人去耶路撒冷，也很多人回家，所以一定是有很多，他就可能以为耶稣跟着这些亲友走。可是呢他在亲友当中找不到，所以他又回去找。那圣经上面说什么？几天他才找到？几天？3天。所以呢我在想，如果我走回家的路是1天，那我回去耶路撒冷的话也要1天嘛，对不对？那我找了至少几天？至少找了2天，也可能3天，因为我可能边走边找，边走边找。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珠海嘛，那个孩子的帽子就掉到地上了，那我就沿路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是一直沿路。我们都有丢东西的经过嘛，你也是，想想，到底走过哪些地方，然后一个一个去找，然后最后找到了，也可能找不到，被人捡走了或者怎么样。可是找东西就很难，对不对？有时候找东西你已经是很头大的事情。我还曾经丢过那个皮夹，是在有人在巴士上丢的，还去那个巴士总站领回来的，我还试过这个。所以找东西是很麻烦的，找东西很不容易，何况是找人，东西是不会动的，但是人会动来动去啊。所以呢你要找一个12岁的小孩在这路上，然后你又当时又没有手机，那你要找这个一定是沿路要去问的，可能要叫或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呢，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当时一定是很担忧，因为从后面听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呢，他走着，我猜想他应该是呢，在这三天，我不知道这三天有几天在耶路撒冷，有几天是在路程当中。可是我猜想他如果是在一天之后丢的，有可能是他沿路找回去的。那一定是很累，所以他一天的路程会找了三天，不然就是在耶路撒冷又找了一阵子。那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坐在教师中间，就教师就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些人负责教导圣经的。那这些教师中间，耶稣就坐在这前中间啦，坐在他们前面，一边听一边问，然后听见他的应对的都觉得很惊奇。如果你是爸爸妈妈，找了三天，你看到你的孩子坐在那里，跟其他的这些圣经的老师教师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明显就是耶稣没有危险，而且明显就是耶稣没有去很急着要回去找他们，就坐在那边继续明白圣经，继续成长，智慧更成长。然后这里也提到说，凡听见他的，就是说凡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看到耶稣都很惊讶，他怎么可以跟这些圣经老师这样应对。所以耶稣能够这样做，代表他没危险，否则他怎么可以气定神闲的在那里这样子的跟这些老师互动。如果你是耶稣父母，三天之后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耶稣，你会说什么？我想你会要求一个解释。所以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玛利亚也是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看啊，你父亲和我很焦急，到处找你。那焦急原文真的是很担心，甚至担心到很大的担心，很大的担忧的情况。三天的焦急，我想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应该就爆发出来。我有理由相信玛利亚当时应该有生气。说真的，如果我孩子以后这样对我的话，没有好的理由，我一定会不打他屁股才奇怪。所以那你现在回头来想说，耶稣是不是不孝顺呢？12岁懂事啦，快要成人啦，在犹太人的那个律法来说快成人啦，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而且我们发现玛利亚的问话当中呢，他有提醒耶稣他的位分，他讲到第一，其实他说我儿啊，那个原文不是我儿啊，那个原文就是说孩子啊，孩子。所以一方面他说孩子，就指出耶稣你还是孩子，就好像说我会跟 Esther 说，哎，小朋友啊，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小朋友啊，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玛利亚有跟耶稣说，小朋友，他还没有完全的13岁生日嘛，所以还是这样讲。第二点呢，他说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他的讲似乎有一点质问的口吻，因为你碰到了，然后他三天这样子，我想是有质问的口吻，因为他这边讲到说很焦急，到处找就是真的到处找啦，很焦急。那当然问的口吻也会，我觉得我相信有带一点责问的语气，所以让耶稣知道说他是他们的儿子。第三，你的父亲和我，他没有说我们，他说你爸爸还有我找你找的都找不到了，所以我相信他把这个父母的权柄也拿出来了，你爸爸，你的爸爸也在找，我也在找，有点像是父母的权柄都拿出来。所以我觉得玛利亚似乎要提醒耶稣说，你的位分是什么，你是孩子，你是这个你这样做似乎是不太好的，然后你的父亲和我就是代表说把父母的权威也有点拿出来了。我如果4岁的女儿Esther 她如果做错的话她会告诉我说如果我没有看到他做错那件事，他会跟我说不知道。如果我看到了呢，他会直接哭给你看。如果我看到他觉得哭没用，就很大的一件事啊，他会赶快说 sorry， 然后希望这样就算了。所以其实4岁就已经会应对的话，12岁如果你爸爸妈妈12岁的时候你孩子有些孩子有他说12岁的嘛齁。Peggy 你的孩子几岁了？差不多12岁嘛。 十二岁如果你要准备要问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怎么回答你？他肯定是会很聪明的回答的吗？然后会认错吗？免得受处罚吗？对不对？像四岁的 S 都懂得认错，免得被打。那如果说十二岁的，那当然就更懂得说，哎，这个错了，我要怎么样让我爸爸妈妈不要打我，或不要罚我。可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很理直气壮，哎，耶稣没有认为他有做错哦，他不觉得他做错，他理直气壮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他妈妈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耶稣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耶稣的回答他的目的是说，其实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在我的父亲的家中。耶稣的意思就是呢，他的家其实不是他的真正的家，不是在在那个拿撒勒或者是跟约瑟他们在一起，他真正的家是在圣殿，然后他真正的父是天父。因为那个玛利亚说，你爸爸，你的父亲，耶稣说我的父亲。可是他这里讲的我的父亲指的不是约瑟，我父的家指的是天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冲突在这边，一个很大的冲突，一个耶稣天上的家庭和地上的家庭的一个冲突。玛利亚指的你的父亲是指约瑟在地上的父亲，耶稣指的圣殿这个父亲是天上的父亲。然后你会发现从耶稣的回答，他越来越清楚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很清楚他的目的。耶稣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至少从十二岁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知道他生在这世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所以他会这样的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其实我也很纳闷啊，那三天的时间他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他在那边我不知道谁给他吃喝，我在想可能逾越节之后呢剩下很多吃的，所以有可能他就很不用担心吃喝的事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十二岁的耶稣我可能还不会明白我的生活的目的和计划，但耶稣不一样，他至少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智慧加添，他已经知道他在这世上是要以天父的旨意为依归，以天上的父的旨意为依归。那如果你被问这个问题，你要如何处理这些矛盾？耶稣在这个时候让他的父母知道他的父亲是天父，是上帝，他的父亲真正的父亲不是约瑟。十二岁的孩子他能够让他的爸妈知道他真正的 父亲是谁。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最让我惊讶的，最让我惊讶是后来他所做的事。第五十一节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我觉得这是最让人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二节他已经在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当玛利亚在跟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愿意离开圣殿和他们一起回到约瑟跟玛利亚的家，并且顺从他们。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已经开始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仍然愿意顺从在地上的父母。神愿意顺从人，这个有很深的神学的观念在里面。那我们发现说，耶稣呢，他是人和神喜悦，他的心就渐渐增长，他的智慧渐渐增长。所以你会发现呢，耶稣来到世上是在限制自己，他本来是无所不能的神，他限制自己成为一个智慧会慢慢成长的人。他本来是他和父有永恒的关系，但是他选择成为一个人类家庭里面的一份子，甚至愿意顺服他的父母。好了，那当耶稣这样子说的话，说我应该在我的父的家中，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说呢？ 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里，我们第五十节看到说，耶稣说了这话之后，玛利亚跟约瑟不懂不明白。其实他们不明白，我比他们还不明白。因为呢，耶稣出生的时候很特别，玛利亚照理说已经应该更明白了，约瑟如果不完全明白，我觉得还情有可原，但是玛利亚怎么可能不明白？何况他一开始他就很有信心。我想他们这样的情况，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情况呢，让我想到这些使徒们的情况。使徒们曾经跟随耶稣几年，经过无数的神迹，可是这些使徒还是不断的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是不断的失去信心。我在这边发现一件事，不管他们是在近前的家庭，他们还是人，人是软弱的，人的信心是时好时坏的，人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去全心全意的相信。所以在这边玛利亚不明白，我是觉得他应该会明白，因为天使以前就跟他说过，但是他这边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他过去十二年他一直把耶稣当小孩来养，他还没有特别去想这些，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玛利亚在这边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点，很大的优点。在五十一节 B 的时候，他这边讲到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怎么样存在心里。你为什么会把一件事存在心里？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在这两段经文有几个原因。第一，惊讶；第二，害怕；第三，不明白。所以当你有碰到你觉得很惊讶的事，或让你害怕的事，或者你不明白的事，你就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那第一个我看到就是呢，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和你同在。这是她还没有怀耶稣的时候，玛利亚因着这句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考这样问候是什么意思。所以她怕，但是她又会去思考。当她怕的时候，她把这件事，她不会只怕而已，玛利亚的好处是她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她心里面去想。第二件事情就是呢，耶稣刚出生的时候，然后天使跟牧羊人说了，牧羊人又跑去跟约瑟跟玛利亚，那讲天使的预言，所以听见的人呢都诧异牧羊人对他说的话。然后这个时候呢，玛利亚他又很好，他又把这些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考。还有第三个呢，是在西缅，就是说在这个在耶稣八天行的割礼之后，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西缅就跟他说了一个预言，给他祝福，然后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箭刺透。所以我相信他的父母就因论耶稣的话而惊讶，然后呢，他的心将来，玛利亚的心将来要被箭刺透，那个应该是指的耶稣以后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情况。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圣经中的应对。我们发现说，在这个应对当中，所有的教师都很惊讶。那你要知道，这些教师全部都是不是很简单，都很有知识、很有能力的。耶稣能够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惊讶。所以玛利亚将这些事情存在心里，很可能是因为，第一，他觉得惊讶，有时候他觉得害怕，有时候他觉得不明白。耶稣的一切都叫人很惊讶，从他出生到他孩童时期，那他的将来会如何呢？救恩会如何因着耶稣来到这世界？这个就是路加要讨论的。玛利亚他不明白这一切，但是他说，这里讲到他把这一切都放在心里。这一切呢，不是指的一件事，是指许多的事，一连串的事。 耶稣的事也不是只有一件事，是不断的让人惊讶的一件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从开始还没出生一直到他的死，不断的让人惊奇，真的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不会想说，诶，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这么的特别？见过的耶稣的人都不能不想耶稣到底是谁，他们被也可以说是一定要去思考耶稣是谁。我想呢，路加的目的，整个路加福音的目的，也是让你知道不能不想，如果今天耶稣真的是救世主，你要怎么面对？你是不是也会害怕？你是不是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你接受耶稣，你是不是也怕会碰到让你的心被刺透的时候？玛利亚的顺服，一开始我们看她好像都很开心，碰到这个约翰的妈妈的时候，这个约翰还在就是还被圣灵充满，还有灵的跳动，是好像是很开心的时刻。可是你能知道玛利亚将来要像西缅说的会被剑刺透吗？你知不知道你接受耶稣，你会不会害怕说有一天你也会被剑刺透吗？你怕不怕说你碰到了神，神给你带来一些挑战，是要叫你放下一些事情呢？你是不是会怕呢？你是不是会惊讶呢？你会不会惊讶说神怎么可能成为人？耶稣真的是不是那么有智慧，真的行了那么多神迹吗？你是不是不明白呢？你是不是现在时时刻刻在想说，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你是不是不明白说，耶稣为什么还不解决你的问题，甚至还常常让你难受呢？所以如果这些情绪玛利亚也经过，如果你会害怕、会惊讶、会不明白，我希望你要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或者把你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希望你可以学习玛利亚一样，就算你不明白的时候，你能够等候、祷告、思考。然后这边我们就看见说，12岁的耶稣他已经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看重神的旨意多于任何事，他懂得平衡顺服神和顺服人。他3天在圣殿跟这些圣经的教师一起在分享，可是呢，他之后他愿意回去他的家里顺服约瑟。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上说，神喜悦他的心和人喜悦他的心都成长，因为他懂得平衡顺服神和顺服人。我相信就算他12岁的时候他不知道说以后会怎么样走，但是很快一定他很快就会知道，他慢慢的智慧在成长当中，他一定明白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你会发现耶稣一生呢，他的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跟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去死。耶稣在世上，我相信在12岁之后，或者甚至12岁那一年，他就慢慢明白他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去死。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要想怎么去死，这个是耶稣很不同的地方。耶稣是神，所以不管他在怎么限制自己，神就是神，不是一般的人。他的12岁的耶稣就已经有很多值得你可以思考的地方。我相信耶稣也在预备他在地上的父母。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玛利亚的心要被什么？要被剑刺透吗？我相信这一次的伤心是一个开始，这一次玛利亚跟约瑟要找耶稣找不到的交集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耶稣为了天上的父天父的旨意，他有一天要离开他的母亲死在十字架上， 在那个时候，玛利亚的心就会被刺痛。所以要跟随耶稣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付上代价。如果你会怕，你会不明白，你会惊奇，其实也蛮正常的。但是你有没有放在心里去思考？玛利亚放在心里放了多久，她才全部明白？你知不知道？谁知道？谁能想？大概一直到耶稣可以说是升天之后，我相信他才完全明白，完完全全明白。他是越来越明白，在他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是越来越明白。我不知道他是几岁生耶稣的啦，但是可能十几岁吧，那时候人可能比较早结婚，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耶稣在世上大概三十几年，所以呢，玛利亚呢，真的明白整个神的在他身上的计划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五十岁了。我们在场也有一些五十岁了，甚至有更年长的。他存在心里，从一开始耶稣要生在这个马槽之前，天使跟他一开始还没有怀孕之前就跟他讲，他就已经放在心里反复思考了。十二之后耶稣出生后，还有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一直要把这些事情都存在心里。但是这些存在心里的事情，一直等到大概二十几年之后，也就等到差不多中年的时候，才豁然开朗。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明白了？因为呢，《使徒行传》有记载，在第一章《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记载说，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门徒一同祷告。所以我相信在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完全明白，跟这些使徒们一样完全明白。这些使徒一开始也都是不明白，到那时候完全明白。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人，约瑟是一个敬虔的家庭，玛利亚也有神不断的在带领他。但即使是这样敬虔的家庭，他们可能要经过几十年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不明白的，或是疑惑的，或是惊讶的，或是害怕的，或是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计划的，你可以想想玛利亚，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明白。我希望我们不用花几十年，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在天上了，所以你现在可以更清楚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可是信心的道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我很相信你真的去寻求神的人，真的把这些事，包括你周围发生的事，包括这个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反复思想的人，我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一定会越来越清楚，你的人生会越来越丰盛。你不能不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神都有给我们一个计划。你可以选择不活出这样的计划，可是你也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挑战，十二岁的耶稣已经很不一样，路加福音之后我们看会越来越清楚耶稣是谁。但至少今天你要问自己，你是否明白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你是否太忙了，忙到说你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有机会去想？我今天给你的挑战是，不要等到几十年后再去想，因为你也不一定有几十年。你要想耶稣在你身上的计划，你现在就要去想。我相信神是愿意成就在你身上的，他在你身上的计划，他会让你越来越明白。但是你要愿意一步一步的凭信心的道路去走，愿意把这些都存在心里，你不能不想。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很 很详细的去思考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还有当时耶稣成为孩童时期的一些事迹。主啊，我们看见上帝，你愿意选择限制你自己来到这些世上，成为一个会痛、会死、必须要顺服这世上的人。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愿意限制自己，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重新跟你和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十二岁的你已经不一样，可以给我们看见你不是一般的人，你真的是一个神来到这世上，所以求神你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当我们在我们寻求我们生命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不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上的计划的时候，主，我求你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周遭发生的事，将圣经里的话语都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也常常祷告，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相信真理是越来越清楚，你给我们的计划也会越来越清楚。请你让我们在牧灵的这里的每一位都能清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再是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再是没有方向，也不再是忙的不知道为何而忙，或者是整天心情是杂乱的，而是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专心一致的服侍你，在你要给我们的计划当中努力的去行，来把我们放进你的计划里面。求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也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有亮光，更明白真理，所以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可以是不一样的，可以是更美丽的，可以是更有盼望的。感谢神保守这里的每一位，反能够真的将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